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呢是在海南三亚的宾馆里给大家录制节目，过完年之后的第一次出差啊。这次呢是在三亚试驾理想的 Mega， 还有包括理想的新款的 L7L8L9 的车型。那明天呢就要试驾了，今天呢录制的时间比较晚，那么节目的上线时间可能也是要到凌晨了啊。那么距离上一次节目更新是2月8号，咱们频道已经是13天没有更新了，不知道大家没有想我啊。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我想聊一个故事啊，是我们的一位听友，一位奥迪 A3 车主的故事。那有人讲说这个奥迪 A3 有什么好聊的呢？其实他这台 A3 是比较特殊的，这是韩寒《飞驰人生2》的工作车啊，不是那辆赛车。那么他当然也去开过那辆赛车，不是说动态的开，他是静态的坐在上面去摆了一个 pose 啊，这叫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辆车包括那一辆就是原型的赛车，都出现在懂车帝的合肥的那家二手车的旗舰店。那么他的这辆 A3 也是通过懂车帝的这个平台，当时因为线下是开了一个二手旗舰店，拿这辆车去做宣传，那么通过线上的拍卖啊，他们买到了这辆车啊，这是韩寒本人的座驾。那不仅是这辆车卖给他，韩寒本人还签了一个这个他的一本书，上面写就是 to 下一位车主，然后同时也送了一副韩寒赛车用过的手套，上面也是两只手套上面都是签了韩寒的名字。那么我相信平时要是关注懂车帝的人应该是刷到过这个新闻啊。懂车帝因为本身就是韩寒代言的嘛，那么线下这个二手车的旗舰店我曾经也去拍过视频嘛。那么韩寒的这一台 A3 当时挂在网上是以拍卖的形式出售，这位听友其实他本人也有韩寒本人的微信，我一会儿再讲为什么他有啊。然后他呢其实也想通过我跟懂车帝的关系想运作一下去拿到这台车，就不要再通过拍卖了。那么他也找了一些他认识的人想通过这些关系运作，但是懂车帝因为这台车子是各个部门都盯着的，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流量的这个入口，对吧，它是宣传的一个工具，所以没有人敢说就是提前去把这台车子啊预定出去。那么因此呢，最后在拍卖的当天他也是找了周围很多的听友去注册账号啊，去注册账号然后去抢这辆车，那么最终这台车还是被他拿下了啊，跟他还是有这个缘分的啊。那么他之所以对这台车如此的执着，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从小就把韩寒当作是偶像，他13岁的时候是看了一本盗版的韩寒全集，对吧？三重门大家都看过，那他韩寒还写过很多的一些作品，对吧？那么因为看了这个盗版的韩寒全集之后呢，他就爱上了写作啊，而且立志今后要靠写作为生。那么这第一点。第二一点就是他大学还没毕业，他当时就收到了北京的韩寒万工作室的邀请去北京实习。然后最终从一个实习生一路做到了韩寒这个万工作室的主编。那么有一些可能平时爱好写作的或者喜欢文学的人应该知道我讲的这个万的 app 啊，万的公众号。但是有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喜欢这个文学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万就是一个，他就是一天只推一篇文章给你看啊。所以他为什么叫万呢？他觉得生活应该从简，每天有大量的信息啊，在你的这个手机啊电脑上，所以你不需要看那么多繁杂的东西，你只要每天去看一篇文章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万的一个初衷嘛，就是万这么一个 app， 现在应该还是可以下得到的，但是因为现在短视频啊特别的流行，这种深度阅读基本上也已经落寞了嘛。那么关于过年期间上映的这个《飞驰人生二》，我觉得他的理解也比大多数人都很深刻。然后他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就是他说他是全中国为了《飞驰人生二》花费最多的一个粉丝。那的确是啊，人家花那么多钱买了一个 A3 嘛，呵呵，你最多就是买两张电影票是吧？他是花费最多的一个粉丝。然后同时呢，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其实也非常像《飞驰人生二》当中啊沈腾演的这个角色一样，就是他自己也是有一个非常执着的信念，而且并且为此而坚持。所以下面我就要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的经历，真的分享给所有的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那么这位听友的名字叫做专三千。如果有一些哥们儿是玩这个知乎的话，那么大家应该是在知乎上可能见过这个名字，叫专三千，专业的专三千。那么他是1997年出生在江西赣南贫困县里面最穷的一个村，所以你看前面这么长的前缀，就可以说他的起点比大多数人都要低。那么他在上高中之前其实成绩非常好，中考满分730，他考了700分，这应该讲相当牛掰了啊！就我们家孩子要能考那么高的分数，那我真的我要给他放鞭炮庆祝一下了。现在小学的话，300分能考295以上，已经是非常优秀了。那我们家基本上在290左右吧，285啊，大概是这样子。五年级能这样，其实我也很满意了。但是跟他比还是差得远了，人家中考730考700分啊。所以我跟我家女儿那天还在讲呢，我说以后让这个哥哥让这个叔叔也给你好好的教育教育啊，如何能够在初中的时候这么努力，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方法。那么他当时呢，700分就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但是上了高中之后呢，他的成绩开始越来越差，最后呢，考上了一个二本的师范大学。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身边也是非常的常见，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那个初中不是特别好的学校，那普通的初中当中他名列前茅，这种学生你想他在初中的时候肯定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但是进了重点高中之后，那同学都是人中龙凤啊，你自己再怎么努力，你可能你的成绩都是中下游，那你肯定很受打击啊，每天都是在被各种各样360度无死角的打压，那你就很容易一蹶不振嘛啊。那么专三千呢，进到重点高中之后成绩呢就相对来讲下滑的比较严重，上了一个二本，但是他后来还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这个学校现在变成一本了。那么在大学期间呢，这个专三千还是仍然坚持写作，非常喜欢写作。那么他曾经还做了一个大学生的公众号，而且在大学期间就做到了10万粉丝，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10万粉丝。但是呢，他毕竟是学生创业，学生创业就谈不上，都甚至谈不上创业，只能说是兴趣爱好，所以经验不足啊。这个公众号都是为爱发电，他无法变现，怎么老是押韵啊？那么他无法变现呢，又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啊，无偿的去码了100多万个字啊，码了100多万字，就一直是这个没有任何的收入。那么在他临近毕业的那一年，哎，突然有一个人联系到了他，那这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北京万 App， 就是个万韩寒的万工作室的总经理啊，也是韩寒的合伙人。那么这个人呢，在网上看到他写的文章啊，觉得非常的欣赏，所以就邀请他到北京加入他们的这个初创团队。那么这个 One App 呢，其实专三千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当时也是刚刚成立，刚刚组建。那么对方告诉他这个 App 的时候，他其实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对方告诉他这个 App 的创始人，这个工作室的创始人是谁的时候，那么专三千是恨不得马上立刻收拾行李就直奔北京。那么毫无疑问就是韩寒啊。那么在去北京之前呢，专三千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因为是师范专业，原本学校呢，他大四了嘛，学校是推荐他去实习，到学校实习，那么将来就是当一名教师啊，人民教师。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北京的邀请，那么他就需要，他可能跟学校之前也是承诺过，说那我就去学校实习，那就要跟学校去沟通，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就要说清楚这个原因，说清楚放弃这个实习的一个原因，还有动机，是吧？那么学校后来也能理解啊，就批准他去北京实习。那么还有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情感问题。他当时呢谈了一个女朋友啊，这个女朋友呢是他的老乡啊，是江西赣州人。那对方呢，就他女朋友也很担心，就他一旦要是去了北京，对吧？去实习了，那么这两个人的感情很有可能会出问题，那变成异地恋了嘛，对吧？你想大学生之间的这种如胶似漆、干柴烈火的这种感情，你说这样子一下子淡下来了，你再想恢复也很难。那么所以专三千呢就左思右想，他决定还是要拿出一些实际行动。什么实际行动呢？就是让他跟家人说把户口本寄到学校，两个人先领证，然后专三千再去买一套婚房，让他的女友，让他的女友的家人去放心。你看我这个女友怎么老说成女友，我乐乐不分啊，各位稍微体谅我一下，南京人说不了乐和乐，他的女友和女友家人，让他们去放心。那么即使这样，三千其实在电话里面跟他的丈母娘啊，就是未来的丈母娘，还是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为什么呢？因为女方父母一直没有见过这个未来的女婿啊，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男朋友，但是没有见过他。你现在突然跟老两口要户口本，说把我们家女儿给娶了，那人家肯定是不能接受啊。你换位思考，你换作是我，你说我女儿上大学，突然告诉我大四有个男生要娶她，问我要户口本，你觉得我会给吗？对吧？我肯定我也不会给嘛。但是好在，就是他的女朋友呢，就女方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而且看到女儿非常的坚持，那么男方呢，也是执意要去北京，就是这个也是非常坚决，那么男方也拿出诚意了，对吧？他是要去买一套婚房，而且是跟他女儿是先领证然后再买房，先领证再买房，那么就婚后财产了嘛，对不对？这房子至少有一半是属于他女儿的，也没让他女儿掏一分钱。那么但问题是这个房子也不是全款，也得要贷款啊，贷款的话呢，他也说了后面的这个还款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担。那么因此专三千在大四的时候啊，户口本寄到了学校，然后呢这个专三千去领了证之后呢，就买了房，然后背着房贷就去了北京，去北漂了。那么这边再插一句啊，他当时提出要这个领证结婚的时候，他其实离法定结婚年龄还差3天，所以说这就是魄力，真的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每个人啊真的是性格不同，决定他的人生的方向也不同。那么聊到这儿呢，我再补充两句啊，《飞驰人生二》里面有一句台词啊，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男主角说啊，沈腾讲的，他说我努力过无数次，但是我很明白，机会 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两次。你试想一下啊，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专三千他高考失利，进入了一个并不是特别满意的二本院校，那么从此以后意志消沉啊，自暴自弃，他就在学校里面就要混混，就混个本科文凭啊，谈个女朋友，对吧？那么大概率他今后的人生啊，那就是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回到老家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做一个朝九晚五的打工人，你说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他在大学里面他仍然坚持写作，他就觉得说我将来一定要靠码字去维生，对吧？但是在大学里面写作呢，他其实没有收入，又投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啊，码了100多万字，纯粹为爱发电。但是最终他换来了什么？他换来的是韩寒的合伙人啊，给了他一次联系的机会。而这样的一个陌生人的邀请，你再想一想，换位思考一下，你说让他啊冒着失去自己的恋人、未来的爱人的风险啊，去到一个陌生的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去打拼，我觉得大多数人啊，可能还是会选择退缩。因为这个可能是需要你短时间内要决定，因为你想马上那边学校是最稳的，到学校里面当个老师啊，将来是有编制的。然后那个地方去北京，其实你是跟着别人一起初创团队去创业，你也不知道这公司什么时候会倒，是不是？而且那个收入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而你在北京的个人生存其实也需要花费很多。你想想看，这两个选择，我觉得大部分人大概率是还会选择留在当地当一个老师，跟着老婆啊在当地一起结婚，将来生孩子，对不对？有编制多好啊！但是他没这么选。他选择去北京，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其实它是多样性的机会啊，真的，你可能努力了很多次，但是机会就那么一两次，还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握。很多的人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一定是会选择退缩的，他会是求稳的，但他没有啊，赚三千没有，他选择了牢牢抓住这次机会。有困难那咱就迎难而上，有问题那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么谁提出问题了？那不就女方父母吗？女方父母提出什么问题呢？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不信任你吗？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你换做任何一个女孩的父母他都不能接受啊，是不是？那女方父母的再仔细想一想，他真正的问题点在哪？你没有经济基础，你怎么给我闺女安全感呢？你怎么给我们安全感呢？所以说到底嘛，还是钱的问题嘛，还是经济上的问题嘛。所以赚三千想了想，那就咬牙凑首付，对吧？家里面其实我刚刚前面讲了，他们家贫困县贫困村嘛，但是你七大姑八大婶你凑啊，凑个首付，对吧？那时候房子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凑个首付买套房，完了之后领证结婚，然后北漂，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解决之后呢，到了北京，其实北漂他对于这个薪资的标准，他想的也非常的明白。所以专三千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就是说我来北京可以，我是个实习生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能不能稍微给我开个绿灯？我得要养活自己。那怎么开绿灯呢？就是我一个月的房贷大概5000来块钱，5000块钱左右吧。那么我现在需要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在6000来块钱，我还完房贷之后，我至少留个1000块钱左右，能让我最起码能生存，能让我吃饱饭，对吧？哪怕我就是每天吃个馒头喝白开水，你能让我活下去。哎，当时这个公司呢也是给他开了一个绿灯，就正常实习生的工资也没有那么高嘛，就给了他就大概6000来块钱的这么一个月薪啊，而且公司解决一个租房的问题，你要不然在北京租个房子，那你根本就没钱了，是不是啊？解决个租房，平时就省吃俭用。所以前面呢，说实话，在北京北漂的这个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辛了。那么在一腔热血去到北京之后，其实他发现这种艰辛的程度啊，其实是远超他的想象。首先，基本工资肯定是很难维持生活的，那每个月还要靠什么呢？自己要写稿啊，写稿去投稿，然后呢，靠这个稿费你才能勉强去维持生活。在北京那几年，他在北京大概待了3年，他只有一个月的月供实在是还不起了，然后让他老爸帮忙付过一次5000来块钱啊。那么他在北京实习期的时候压力非常大，那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他是应届毕业生嘛，所以他没什么经验，他以前是自由撰稿，他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是吧？那么他当时也只是运作了一个公众号，但是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是专业的内容团队，韩寒这个工作室你想都是专业的内容团队，所以每一天的选题会啊，你想一个大学刚刚还没毕业的一个实习生选题会，让你要报5个选题啊，5个选题如果都不能用的话，全部 pass， 然后再来5个选题，继续想啊，加班熬夜的去想，再来5个选题，再 pass， 再继续想啊，直到选中为止。那整个工作节奏非常的快，压力非常的大。他说当时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啊？压力大到脱发啊，压力大到甚至呕吐，就完全能理解。就当一个人觉得做这件事情完全不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浑身会发虚啊，有这种呕吐的现象，我觉得也是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啊。那么虽然说压力大，但是在这种环境底下，专三千的这个人啊，他个人能力成长也非常的快，慢慢的呢，他也就适应这个节奏了。 那么当时 OneApp 这个团队啊，初创的人员其实不是很多，那么他又比较好学又勤快，当时一开始这个办公室就10平米，就那么几个人，那你稍微冒一点头，其实领导就很喜欢你，对吧？领导喜欢就重点培养。那么很快他在公司里面呢就开始要自己带团队了。那么一开始呢他只负责这个 APP 的团队， APP 的内容团队，但是后来呢公司就把他安排到哪里呢？安排到这个公众号的运营，公众号上面有很多的商业商务的合作，那么自然而然的公司就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的商业合作就交给了他。那他毫无疑问嘛，一方面积累了合作经验，另外一方面他也积累了客户关系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客户在自己手里面嘛。那么用专三千讲的话，就整个公司当时其实内容一共就两个板块，一个是这个 APP 的板块，一个呢就是公众号板块。实际上到后来整个公司1/3的内容都是在他手上把控。他当时离职前的这个职位虽然说是副主编，但是他的上头是没有主编这个职位的，所以整个公司其实真正内容负责人就是他嘛，啊，就是他本人嘛。那我就问专三千，我说哎，这个韩寒经常来公司吗？啊，你们有没有接触过？然后他说其实很遗憾，他刚去北京的时候是《飞驰人生一》剪辑收尾的时候，就韩寒当时整个人的重心啊，其实已经是放在电影这个行业里面了。就是韩寒这个人的重心其实有三个阶段，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赛车，第三个就是导演。那么他当时去到韩寒工作室的时候，韩寒的重心已经是转到了导演电影这一方面了。以前是文学嘛，然后后来是个赛车手，然后是做个导演嘛，所以他跟韩寒之间的接触非常少。那么偶尔韩寒会到公司里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但是不具体去过问这些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不做一些管理上的事情。那他跟韩寒有一张合影，他也发给我了看，在他的工作室啊，在工作室里面两个人合影一起拍的。那么专三千在北京的韩寒的万工作室大概工作了3年，那么其中他当时举办过写作大赛，也帮苹果中国总部做过新媒体的培训啊。当时借助这个平台，可以讲他是几乎认识了全中国所有的优秀青年作者啊，这是他的原话。可以这么讲，就是相较于这个公司给到他的那一份收入，其实这里面的人脉资源我觉得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么 OneApp 现在肯定没有当年的那么火了嘛，也不太行了嘛，啊，因为现在短视频年代冲击很大。但是他跟我这么讲，他说 One 这个 App 当时辉煌的时候，下载排行榜基本上都是第一名第二名，而且 One 这个 App 当时实实在在是孵化了培养了一代新生代的青年作者啊，包括东北三杰里面的郑执啊，郑执当时写了一个非常火的长篇小说叫《生吞》嘛，现在网上都能搜得到啊。这个当时就是在 One 上面去连载的，而且当时 One 这个App 这个平台是给到作者的稿费一个字1块钱，我当时听的都震惊了，一个字1块钱，就是我一个我不写作的人，我都知道这一定是不便宜的。他说这个稿费在当年其实是属于天价稿费了。那么在当年，很多的作者其实靠写作是养不活自己的，但是如果按照1块钱一个字的稿费来算的话，其实当时有一批作者是可以靠投稿写作拿稿费来养活自己。那么当然背景也是因为当时韩寒融了一大笔钱，是在这种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他才会去啊扶持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作家嘛。那么所以现在万虽然说不行了，但是在很多的写作人群里面，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青年作者里面，其实这个平台在他们的心目中地位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他当时跟我介绍的一个情况。那么聊到一半，我就忽然有个问题想问他，我说这个专三千啊，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其实真记不得了。我说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其实我们俩认识呢也是机缘巧合，他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听我的电台，那么后来呢也关注到我在做抖音啊，抖音短视频。当时呢韩寒万这个工作室基本盘的业务就已经稳住了嘛，基本盘稳住了嘛，那么就开始想做 MCN 的业务，那包括微信领域的 MCN、 抖音、快手、 B 站领域的 MCN。 那么当时呢他就需要去签约很多的作者，哎，他就想到了我，然后主动联系了我。当时呢我们还约好啊，我说我到北京来，然后咱们就去那个四季民福去吃烤鸭。结果呢好巧不巧，不是他忙就是我忙，然后我们俩就一直没见到面，就这么错过了。后来专三千跟我这么讲，他说啊，他们当时这个 MCN 的业务做得非常好，商单是接到手软，2年不到的时间，他们公司的营收从800多万做到了1亿多，在北京那个东外56号文创园，说这个团队当时爆炸式的增长，不到1年的时间，就从一个10多平米的办公室，然后扩展到了500多平米，100多号人的团队，非常夸张。所以你看我是不是错过了1亿啊，兄弟们，你告诉我是不是错过了1亿？但是呢，正在这个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啊，没错，就是疫情。那么疫情其实对于新媒体这个业务呢，反而是利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人们困在家里面呢，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上网，对吧？那么网络的流量就爆炸式的增长，所以大批现象级的网红其实都是在疫情那几年火起来的。但是对于专三千来说，他面临的是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管控，他只要是在北京，他想回一趟家乡就非常的难。他原来其实来回都很通畅嘛，对吧？他媳妇儿想他了啊，或者是去见见媳妇儿的这个父母，对吧？老丈已经可以说是老丈人了嘛，老丈人丈母娘，你回去一趟嘛，你至少人家只觉得说你们这个算新婚小夫妻啊，对吧？你总得要一个月见个几次面吧。但是那个时候跨省出行异常的麻烦，那么也因此呢，家庭的这个矛盾啊是有些加剧的。那么他心里面当时也开始萌生了离开北京的想法。那么有时候呢，其实人生啊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奇遇，就是当你打哈欠的时候呢，哎，有人就给你送来的枕头，就你一定要想着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哎，有可能你想的这件事情就能成真。那么有一家这个武汉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哎，就这个时候好巧不巧联系了专三千，就跟他说啊，说我们这边缺一个内容总监啊，我们平时也关注你在这个北京韩寒这个团队里面啊，你们负责这个内容做得非常不错，就问他有没有这个兴趣。那么武汉虽然说也是外省，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当时疫情这个关系啊，就是武汉，当然疫情这个武汉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城市对吧？大家也都懂。但是武汉跟赣州之间离得比较近，对吧？六七百公里吧，就是如果是高铁的话，三四个小时。那么当时武汉这个老板呢，还给他画大饼，他说我们这个公司呢是创业板上市，但是只要咬咬牙做几年利润啊，就说不定能够转板成功。那么到时候给你点股票啊，一旦要是转板成功，你就财富自由了。你想想看，不到三十岁财富自由，从此走上人生巅峰。那么当时专三千呢，毕竟才毕业三年多啊，工作三年多，年少轻狂，毅然决然的就把北京的工作给辞了，那么就去了武汉的这一家上市公司。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啊，自己想做的事情跟实际要做的事情相差甚远。这家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是对接一些央企啊，比方说帮一个还没有建好的景区去做这个配套的宣发，从宣传手册到景区标牌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整体的宣发啊，预算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杂啊。虽然说都是标准化的事，但是很多事。那么跟央企合作呢，他还要经常去应酬，要去陪喝酒、陪唱歌，这都是常态。还要经常出差啊，司机拉着他到处跑，谈各种项目，见各种书记，对吧？那每一天就是重复这些事情。那么渐渐的呢，专三千就发现啊，就这个事情他做的不开心，就这件事情跟他原来坚持原创写作的这个初衷啊，就离得越来越远。就这个事本身它就是门生意，就跟事业完全不沾边，跟原创完全不沾边。但是呢，武汉这个上市公司老总呢，给他的待遇又非常的好，就老板给他在武汉市中心江汉路步行街租了一套高级公寓，然后走路到公司也就五分钟，然后老板的豪车也是随便他用，那车子房子也都给他解决了啊，那收入呢还不低，年底还能给分红，其实人家做的其实也挺到位的啊，也挺真诚的。但是专三千只工作了3到4个月，最后还是决定辞职啊，因为这不是自己的初衷，这不是自己长远想去做的事业。那这里呢，我多说两句啊，其实站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很多人也不一定能做出专三千这样的选择。你不要忘了，他也就是一个毕业才3、4年的职场准新人，对吧？而且呢，他还有5000多的房贷背在自己身上，他其实压力很大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赏识自己，而且还给着一个非常不错的待遇，那很多人其实也就满足了，大概率是下不了这种决心去辞职的，而且就干了3、4个月就辞职了，是不是？专三千其实主要还是什么呢？他心中有自己坚持的方向，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是希望他的事业是靠原创的写作打出一片天地，对不对？他希望别人认可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对吧？他能看清楚未来的自己，他才能放弃眼前诱人的红利。所以要放长远，要知道自己心里面心之所向。那么辞职之后呢，周三千回到老家赣州啊，休息了半年。其实这半年时间里面，他也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哎，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机会找上门来了。但是这个机会不是在他休息的时候，是他想起来的。他想起什么了呢？专三千在北京就是韩寒的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啊，有一个知乎平台的编辑找到他，这个编辑就跟他说啊，他说这个知乎呢现在弄了一个叫做知乎严选的栏目，就问他有没有合适的短片可以发一篇给他试试水。这个知乎严选是什么模式呢？其实就是通过短篇阅读，然后读到一大半的时候，哎，关键的这个时间节点呢，你就需要让这个读者付费去看看这个完整版。其实这都是老套路了，经常看小说的人应该都知道。 那么专三千当时也没太在意，说那可以啊，那我就给你投一篇。他就在原来大学时候写的这个公众号上面找了一篇自己的这个爆款的文章。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文章你要如果知道他原来这个公众号的名字，你上去看，你其实都是免费看的。哎，他把这个文章找出来之后自己去改一改，按照他现在的这个写作水平，按照知乎的这个编辑跟他讲的这个模式啊，你要到什么时间节点，你要引导，对吧？这个读者去付费去开通会员去阅读，优化了一遍，优化完之后就发过去了。发完之后他也就没想这个事儿，就抛在脑后了。结果呢，过了一个多月，知乎的编辑突然给他发了个微信，问他要这个银行卡号，说要给他转钱。那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他说：“这是你是本人吗？”对方说：“是啊。”他说：“你转什么钱？转多少钱？”然后对方告诉他，因为那一篇短文在知乎严选上面啊，成了一个站内爆款，一个多月的收益分成40000多块钱。你没有听错啊，不是400，也不是4000，是40000多块钱。然后赚三千非常的震惊啊，一篇6000个字不到的文章能赚40000多块钱，一个多月。他即使在韩寒的公司里面，你想他也挣不了那么多，而且韩寒给到作者的这个是一个字1块钱，也就大概6000块钱，他能赚40000来块钱。更夸张的是什么？就是这篇文章之后啊，很长一段时间内还给他不停的带来被动收入，然后最后这一篇文章总计给他带来大概10几万的收益，很夸张。所以说这件事情对他的冲击非常大，因为一篇文章的收益能赶上他好几个月的工资。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也不太敢把工作给辞了啊，全职做这个事他不敢，他仍然还是正常上班，正常加班，然后下班回家之后他也不休息了，晚上周末就开始埋头去写稿去投稿。然后他后来呢就做了一个知乎的专栏啊，叫做爱情是这样消逝的啊，不是消失，是消逝。那么这个专栏呢后来也是成了知乎最早的爆款专栏之一。那么里面小说的流量还是蛮大的，大家其实感兴趣可以在知乎，你现在就可以去搜这个专三千，你应该能搜到。那么知乎专栏上线一个月，上了3篇文章，收益就达到了80000。而之前我刚刚讲那篇稿子，对吧？那篇知乎严选的稿子，每个月都有收益，最后也是给他带来了10多万的一个收入。所以呢，当时专三千的脑子里面就有个想法，就这种方式它能不能批量化，能不能复制呢？就这个方式它能不能去找一群人一起来干呢？所以你看，专三千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已经这个创业的小萌芽开始生长了。但是毕竟你想上班打工收入是最稳的，所以专三千不管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在武汉也好，他一直是把这个事当成是兼职副业来做，而且有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他后来也就没做了。那么一直到武汉辞职回到他的老家，他才真正想起来这件事儿。他就觉得说啊，如果自己创业只有做这件事情相对来讲比较靠谱，哎，起码是能挣到钱。但是呢，你想要创业，你肯定要组团队。组团队的话，这个团队成员去哪找呢？合伙人去哪找呢？这个时候，更传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有些事情你只要想，你就一定能找到。专三千在之前写作的时候，他玩过一个平台叫做简书。他当时在这个简书上面呢，就认识了很多为爱发电、喜欢写东西的人。其中有一个哥们儿，有一个网友是他的赣州老乡。这个哥们儿呢，本职工作是个程序员，结果他在赣州老家辞职返乡这个休息的时候，无意之中就发现这个人他也辞职了，也回到了赣州。那于是专三千肯定要发微信给他嘛，说哎哥们儿，咱们约出来一起聊聊天，对吧？那么就在这个饭桌子上面，两个人一拍即合，觉得这个事情靠谱，可以干。第二天这个哥们儿就是这程序员啊，就骑这个小摩托就来到了这个专三千的出租屋啊，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摆，说那咱们就开始干吧，创业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你说神奇不神奇？那我就问专三千了，我说那你们俩创业到今天为止这个一帆风顺吗？他说那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跟这个程序员两哥们儿其实都是大直男，以前在知乎平台上面这种直男的文章还是很有市场的，但是现在叫女频崛起。什么叫女频呢？就是女性频道啊，女性频道就开始崛起了，而且这个女性的消费者她的消费能力是远超男性的，这个完全能理解。男生看到一篇文章，看到要收费了，可能这种文章有没有要收费的，直接就可能跳转就走了，就不看了，就不付钱了。但是女生是今天晚上不看完，我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她一定要当场就付钱啊，当场就看完。所以呢，这两个直男他搞不定这种付费的女性读者，那么自然而然他的这个开局创业的阻力就非常的大。但是呢，慢慢的，哎，你只要想干，你就要去找他的规律啊，找他的门道，他慢慢就摸索出来了这个女频文章的门道在哪儿。所以呢，他们就很快啊写出了几篇爆款的短文啊，甚至有一篇也能收益达到6位数。那慢慢的他们就发现说，这个 其实女频啊做起来还是有些吃力，他们就一直在找，就有没有这种类目是他们擅长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哎，结果呢，一点一点的去发掘，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他就发现其中有一个品类是非常适合他们去做的。是什么品类呢？就是写这个世界上的奇人异事，就这个板块是不分男女的，男女通吃，而且变现能力极强。当然这种板块肯定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是吧？那我当时一听到他讲那个奇闻异事，我就反应过来，我说这不就是油管上面那个老高跟小莫吗？那确实流量很大，对吧？但人家是做视频的。还有那个就是 B 站的小约翰可汗 M2 档案啊，很多啊这种。他说是很多，但是古今中外的奇闻异事也很多啊，都市传说也很多，各种案件也很多，大家都爱看啊。而且视频归视频啊，文字它有文字的魅力啊，对吧？文字是有想象力的嘛，只要你写的足够精彩，看到关键的时刻，那自然有办法让这个读者继续付费继续读下去啊，不看到结局就会睡觉都睡不好，就浑身难受。所以他就说啊，现在这个写作模式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呢？他感觉现在是自己既是生产商品的人，又得要当售货员啊，要想方法去把这个商品给售卖出去啊，就跟以前的写作方式不太一样了。所以渐渐的，这个庄三千的工作室的收入呢，也开始越来越好了啊，事业开始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那么现在也开始招募新员工，开始要去复制培养他们的新作者。那我是真心祝愿他的事业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庄三千也说了，他说其实他觉得一个人最主要的就是人生观，独立思考，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他其实当时在做，包括去北京啊，去武汉啊，创业的过程中，很多人也在说他啊，说他这个人，比方说做这个也不靠谱，做那个也不靠谱，是吧？你将来能做成什么样啊？对吧？老婆也有了，然后一个人在家，这个那个的，反正工作啊、事业啊各方面的压力也都很大。那么他其实心中是有坚持的，有坚持他的人生观，有坚持他的独立思考。他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他曾经读到过一句话，叫做人可以不读书，但是不可以不学习。他说这句话支撑了他很久，因为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成绩不是下滑很严重嘛，他当时其实也很沮丧，但是直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动力在哪儿啊，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要找到自己擅长的方向，一直坚持下去啊，总会有机会成功的。那比方说赚三千，他也知道其实自己在码字在写作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是他的一个爱好，也是他的特长。然后他也说啊，就是韩寒其实在他的精神上、职业上，甚至财富和人生选择上，对他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深。那么今天呢，赚三千的故事咱们就聊到这儿。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期的节目非常适合那些正在学校里面读书啊，甚至于人生可能正处在低谷啊，茫然不知道方向的这些学生朋友。如果说跟我一样是同龄人的话，我觉得这期节目也可以给你们家的孩子听一听啊。然后呢，庄三千跟我还有一期对谈类的节目，在隔壁小试牛刀啊，大家如果想收听的话，可以移步到隔壁的小试牛刀的专辑，最新的一期节目就是我跟他的对谈。那么庄三千跟我还聊了《飞驰人生二》啊这部电影的观后感啊，我觉得他聊的也非常的好。还有就是关于庄三千买韩寒 A3 的背后的一些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感兴趣可以收听。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啊，今天这一期呢暂时没有这个选择留言互动，因为实在是太晚了啊，我还要早点休息，明天早上一早我要去试驾。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在工作室录制的时候啊，我们再把留言互动给补上。那么好，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大家如果想关注我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哔哩哔哩账号百车全说，我的抖音账号三刀砍车，还有我的个人微博百车全说三刀。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百车全说。那么今天就聊到这，我们周六接着聊，拜拜。